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啊，在这里呢，有乐意，有姚谦牧师，还有木心老师给你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今天的内容很多哈，我们就单刀直入，我们来复习。九月68-84就简单扼要的勾画出《列王记》的内容，85-91呢，就谈到跟先知书有关的内容。现在我们就先来重温68-84，重温南北国的状况。68，王勃分裂，父拜别神，子不听劝。
69，北和南。
70，以色列和犹大，北十南二。
71，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罪恶之城和圣殿之都。
72，亚述兴起，残暴之民建都尼尼微。
73，北国比南强，却早亡。
74，歪曲真理，指牛为神。
75，拜偶像奉假神，恶事多。
76，差遣先知，神言人欲悔改，复敬虔。
77，被亚述掳走，祸源拜偶像，行恶招神罚。
78，异族通婚，混合宗教，游杀敌对。
79，巴比伦兴起，古国再起，强后成奸。
80，征服亚述，洪水助攻，预言应验。
81，南国景况险，但听命神保护。
82，徒具一事，礼道心不在，多行不义。
83，拜偶像，信仰混乱，圣殿成多神庙。
84，差遣先知，欲回转，宣盼望。
然后85-91，除了列王记也谈到先知书的内容，这七句口诀是怎样的呢？85，被巴比伦掳走，屡劝不改，神施审判。
86，三个阶段。
87，单以理被掳走，逆境不屈，真神忠仆。
88，以西结被掳走，王城阶下求先知，一帮祭神言。
89，所有的都被掳走，国破家亡。
90，拆毁圣殿和城墙，预言应验，子民再无所事。
91，70年，神定之数，地得安息。旧约100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100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虽然刚才已经朗读到91，只是想给大家一个大图画，我们常常着重那个大图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85-88，因为四句已经非常的丰富。这四句呢，都是讲到犹大被掳的。我们先说第85句，85，被巴比伦掳走，屡劝不改，神施审判。其实神早已借先知宣告犹大会被巴比伦掳走的。我们看列王记下20:16-18就这样记载啊。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之前我们的第82-83介绍过南国的信仰状况，哇，就是什么徒具一事，礼道心不在，多行不义，又拜偶像，信仰混乱，圣殿成多神庙。在南国这样得罪神的情况之下，神就用巴比伦来惩罚犹大了。
在西西家王晚年，他骄傲，行事不求问神，而且自作主张。他向巴比伦王和来的使者展示炫耀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等等，跟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这个在列王记下20呢， 十二、十三节呢，就说到这个情况。
嗯，
他这种行为呢，就显示出他在敬拜那些财宝跟军力，
嗯，
贪这些比神更重要。虽然神极其宽容忍耐，但最后也审判了犹大，就像他审判了以色列一样。神用从远方来的巴比伦人毁灭耶路撒冷，并将百姓掳走。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第十二到二十二章，整卷列王记下跟历代记下第十到三十六章，就念到南北两国的事，还有他们衰亡的历史。听到这里，可能听众朋友呢，你心中都有疑问。哎，神既然是慈爱又公义的，为什么要使用邪恶凶残的亚述跟巴比伦来审判跟惩罚犹大呢？你可能心中有这个疑问了。但其实神已经给他的百姓很多从罪恶回转的机会，
对，
可是他们总不听从，而且神的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子民，而是希望透过亡国的教训，他的子民能醒悟过来，悔改，归向他。而且神预言呢，当反思过错的日期满了，他会再次领他们回归故国。那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哇，重要的这个书卷呢，这个篇章二十九章十到十一节哈。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呢，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第八十六句，也就是三个阶段。犹大被掳呢有三次。第一次被掳发生在主前605年，经文记载在历代记下的36章5到7节，经文是这样讲的：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当时巴比伦王侵占犹大，进攻耶路撒冷，他们拿住约雅敬王，也把一些犹大宗室贵胄并一些青年才俊带去巴比伦。先知丹以理就在其中。巴比伦王又从圣殿取走了一些器物和大批战利品。学者相信约雅敬王最后未被带到巴比伦，
就是没有到巴比伦，可能只是拿住他，
对，死在了犹大地，而且没有得到体面的埋葬。先知耶利米宣告约雅敬惨死的结局是神对他恶行的审判。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22章18到19节。犹大第二次被掳发生在主前597年。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24章12到16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传掳到巴比伦去了。在列王记下24章12到16节告诉我们，在这第二次的被掳里，巴比伦人俘虏了约雅金王，把他王族大臣 工匠和勇士都带到巴比伦，先知以西结也被掳了。
哇，真的很惨啊，
嗯，很惨。
那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就发生在主前586年。这一次呢，巴比伦人可以说是完全摧毁了圣殿和耶路撒冷，除了最穷的人，其实那些穷的他们不要哈，就所有人呢都被掳了，包括犹大国最后的君王西底家。这段历史呢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11到12节。那时乌会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众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啊，不知道假如你是个被掳去异地犹大人呢会有什么感受，肯定是很难过了，
嗯，
那我们呢想知道他们的感受，其实可以看诗篇记载他们在巴比伦生活的一种感受，还有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还有以赛亚书，都多多少少记述了神子民被掳巴比伦的情况。之前呢我们也有过一个栏目叫轮飘的神子民哈，大家也可以重温一下，就知道当时他们的感受了。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一年是死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有丰盛有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一年是死平安的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那以下我们会重点介绍两位被掳的先知，就是但以理还有以西结，
嗯，
先说但以理是87句。但以理被掳走，逆境不屈，真神忠仆，逆境不屈哈，真的是啊神的忠实的仆人。刚才说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605年第一次进攻侵略犹大，当时呢他就看中一些年轻的精英，就把他们掳去带去巴比伦。那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但以理和另外三个犹大的少年人到了巴比伦以后，被安排在王宫里接受训练。巴比伦王的目的呢是把他们巴比伦化，好为巴比伦以后效命哈。可是但以理坚决定义不被同化，只专心敬拜耶和华。那其实为什么他不吃他们的饮食啊等等哈，其实不光是为了吃的问题，而是为了要避免巴比伦化。我们让木星老师来读读相关的经文好吗？
对，相关的经文呢记得在但以理书的1章1到15节，
就来一个节录啊，不是全读。
节录：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种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萨，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 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嗯，
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中学习抗拒俗世洪流的这样一个品质。
嗯，
但以理要面对被巴比伦化的危险，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可能就是这种世俗化。
嗯，
今天撒旦也会用世俗的文化价值观道德感，通过网络电视游戏流行歌曲电影等来同化基督徒，
不知不觉的。
嗯，
对，特别是教会里的青少年，比如说像同性恋、婚外性行为，名牌就是时尚，有钱就是成功，侍奉有果效就代表神特别爱那个工人，没有果效就代表神不喜悦那个工人，怎么可以对付呢？
嗯，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那其实呢，祷告呢，你说说来说去就是这句，也真的是了。
对，
其实祷告是抗衡啊世俗化重要的工具。
嗯，
有没有记得但以理在巴比伦常常做什么事情？
祷告。
你念书中的都看见常常祷告，念但以理书。你会发现但以理在解梦以外呢，
嗯，
最常做的就是祷告。
所以他做两件事，
对，
就是祷告和解梦。
那两个事情都重要嘛。但是我们在这里都举个例子吧，你念但以理书二章十七节就记在尼布加尼撒王呢做了梦啊，没有人来解梦，就气得他要杀尽国中所有的哲士，
嗯，
包括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
嗯，
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就去找他三个伙伴一起祷告，
嗯，
之后呢就成功来为王解了梦哦，
嗯，
如果你念但以理书六章十节就更重要了，
嗯，
哪里记载哎？巴比伦的总长跟总督他们合起来要害但以理，要大流士班领，就是当时那
个
皇帝了，三十日内如果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是要被扔到狮子坑里。
嗯，
但以理就回到自己家里的阁楼啊，
阁楼其实就是他楼顶的一个小房间，
回到他阁楼那里要开向耶路撒冷的窗户，那圣经记载很重要，日日三次他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就是他平常怎么样他现在面对危机也一样。
嗯，
最后就是被扔在狮子坑里他也平安无事。
嗯，
啊，我们念到这里呢，你跟我来反思一下。
嗯，
我们都想在这个时代啊，你跟我都一样了，有美好的灵性，我们都盼望大有能力来见证主。
嗯，
我们就要想想祷告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有多重要，我们有多重视祷告呢？连我们传道同工，
嗯，
我们也需要谨慎的面对这个问题。
嗯，
如果我们在家庭里想培育敬虔的下一代，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想想我们有没有拿出时间跟孩子们一同来祷告呢？
88句，以西结被掳走，王城阶下求先知异邦祭神言。刚才已经说了，当犹大国的国民第二次被掳，被掳的人其实是包括以西结的。以西结是何许人也呢？他出身一个祭司的家庭，他是 相当受当时犹大的百姓和长老尊重的。我们看以西结书八章一节、十四章一节，还有二十章一节，都记录了犹大的众长老都会去找他求问耶和华的哈，就来到他面前的。而且以西结书一章三节，那我们就看到记述以西结在被掳第五年的时候蒙召做先知，他就成了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的守望警戒者。好，你想知道内容可以看以西结书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三十三章七到九节。
对，经过是这样，以西结先知和一部分被掳之民被安置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
嗯，
当时是三十年四月初五日。那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计算的呢？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三十年所指的就是以西结先知三十岁的时候。
嗯，
如果以西结没有被掳，三十岁也正是祭司按律法规定可以服侍的年龄。
嗯，
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的第四章。
嗯，
可是那天他身处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偶像林立的巴比伦。此外，在过去的五年里，身处巴比伦的以西结先知根本没有接受过做祭司的训练。虽然他正踏进人生最精壮的阶段，但他身处在一个不洁净的地方，活在一个由不洁净的人管理的政权之下，他实在看不见自己可以做什么。
嗯，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啊，天却为以西结先知来开了，
哇，见异象，
以致他可以见到神的异象。
嗯，
并且神的话特特的临到他，临到身处巴比伦的他，并且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给他力量。这个我们翻到以西结书三章十四节就明白，因为神要他做先知。
嗯，
那么以西结书一章三节是这样的记者，当三十年七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啊，神掌管全地，以西结的将来也在神的手中，即使没有机会在圣殿供职，也不会影响神对以西结的拣选跟在他身上的计划。
对呀，
以西结书第二章就记载了神吩咐以西结为他的代言人就是先知。那么以下是一些经文的揭露了。二章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我的国家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第七节，他们话听话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
哦，
这个就是神清楚呼召以西结做先知。
嗯，我觉得挺不容易，呼召你的时候已经说明他们话听话不
不听，
就是知道他们可能都不听的。可是以西结蒙召的处境告诉我们呢，不要以为神只会在我们预期的场合来呼召我们为他做工，神可以在任何的场合或者环境给我们分派一些任务、一些差事啊，我们该怎么样，就是该存着随时候命的心态来等待神的呼召的。
旧约一百句第八十五到八十八句。八十五，被巴比伦掳走，屡劝不改，神施审判。八十六，三个阶段。八十七，但以理被掳走，逆境不屈，真神忠仆。八十八，以西结被掳走，王城阶下囚，先知异邦祭神言。同学旧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让我去看看他们有什么点子。
哇哇哇哇， 有点累，先歇歇。
哎，字体不错啊。
谢谢啊，多写几遍就可以记得牢。
佩服，加油。
嗯。
哇，你的舞姿太美妙了。
真的吗？一边跳舞一边默想句子，节省很多时间呀。
聪明，加油。
好。
世界大事，影响全人类。
哇，果然金嗓子，厉害，加油。
耶。
啊，创造原美好，堕落人做主。
哎，朗读出来印象深刻，棒。
哇，他们这么棒啊，可是我还没想好啊。
得快啊，不然礼物派光了怎么办啊？
啊，礼物？什么礼物啊？
什么礼物
啊？你们不知道？
哎，我知道啊。只要把帮助我们牢记旧约100句的点子电邮到汉语拼音真道@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而且主持人又同意你的方法有趣有效，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一份。
哇，哎，伙伴们还等什么呢？走了走了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活学旧约100句，
去读历史十大局。
对，活学旧约100句，去读历史十大局。去就是有趣的去，有趣味的去，读去熟悉旧约100句，就可以十大局哈，掌握那个大图画。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学旧约100句的活动，是给所有的听友参与的。只要你发电邮到汉语拼音真道 A 圈汉语拼音连友点 NET， 把你用过，那记得一定是你使用过，因为希望你真的熟悉100句嘛，使用过的而且觉得有效的牢记100句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和我们分享。然后姚大牧师啊，牧心老师还有我就会看看你的方法是否有趣有效，如果我们的同意的话，就会给你神秘礼物一份。
对，
最后我们来重复一遍那个85到88句好不好？85，被巴比伦掳走，屡劝不改，神施审判。
86，三个阶段。
87，丹以理被掳走，逆境不屈，真神忠仆。
88，以西结被掳走，王城阶下求先知一邦祭神言。留给听友的反思题就是：回望过去侍奉的路，你可试过像以西结先知一样经历侍奉不像自己预期的情况呢？从中你学习了什么呢？等待你的回应。听众朋友也可以到真道分解的网页下载每课的笔记，也可以以步走100句的方式来复习旧约100句哈，当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学旧约100句的活动来加强你的兴趣。今天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100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
拜，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